王辅臣听了周培公的话，竟然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周培公却一发而不可收了。王将军，皇上待你不威不厚，将你抬入旗籍，对你寄以重托，让你开府建衙，位极人臣，可是你却残害大臣，欺凌百姓，无端造反，抗拒天兵，把皇上赐你的豹尾神枪束之高阁，也把皇上对你如海的恩情抛到了脑后，这是你为臣不忠。三军将士追随你几十年，都想跟着你建功立业，讨个封妻荫子的前程，而你却以一己之私把他们领上歧途，使他们血洒疆场，魂游荒漠。今日平凉城已是势如累卵，危在旦夕，而你却执迷不悟，要令全军将士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你唯有不义。城中数万百姓早已断吹，啼鸡豪寒之声不绝于耳，他们翘首以待的是化干戈为玉帛，剥迷雾而见天，但你却一意孤行，置百姓死活于不顾，让平凉百姓陷于血海战火之中，这是你的为官不仁。抚远大将军涂海奉了皇上的旨意，命我入城向你小以大义，指明前途，而你却出言不逊，相待无礼，又摆出这刀山油锅以死相逼，定要绝这唯一的一条生路，这是你的谋事不智。当今吴三桂这个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乱臣贼子，已陷入众叛亲离、朝不保夕的困境，而你却仍将欺世盗名、卖主坑友的汪世荣迎如军旅、待如上宾，这则是你的见识不明。似你这等不忠不义、不仁不慈、不知不明的无知之徒，如何能当得起关西马耀子的美名，又如何能做这三军的统帅呢？哼，今日周某把话说到这儿，何去何从，王将军你自己斟酌吧。周培公一气说完，昂然走到桌子旁边，拉过一把椅子来，一撩袍，翘起二郎腿坐下去了，目光如电的扫视着堂上的众人。这一番义正辞严、酣畅淋漓的斥责，把王辅臣骂得满面羞惭、心惊胆战，刚才那凶神恶煞般的气焰突然消失了，他惶惶不安的连连后退着，终于跌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王辅臣的部下从笑聚山林到从军入伍，都是血战疆场的亡命之徒，戎马半生的兵油子，特别是王辅臣的中军卫士们，刚烈勇猛而野性难寻，他们哪儿听过这句句入耳、针针见血的大道理呀？哪儿见过这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盖世奇才呢？一个个脸上虽然如痴如呆，心里却暗暗赞佩。张建勋一见大事不妙，连忙向汪世荣投去了求助的眼神。汪世荣呢，心中也是忐忑不安，他知道就才而论，自己恐怕远远不是周培公的对手，王辅臣手下的鲁莽军汉那就更不堪一击了。看着王辅臣垂头丧气、自悔自责的神情，汪世荣心里很清楚，刚才周培公的一番陈词显然已经把王辅臣给说动了，如果任周培公再说下去，那这支部队马上就会反戈投降，这可太可怕了。这次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平凉，为的并不是吴三桂，而是按照在广州与尚之信商量好了的计划，要拉着王辅臣东进，从汉中、西安直下中原， 骚扰官军的后方，好让尚之信能够从容起事。可是现在看来，不但这个计划难以实现，闹不好啊，自己能不能平安走出平凉城都成了问题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汪世荣也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斟酌了一下形势之后，马上想好了对策。他要再一次借用张建勋的匪性，把这里闹个天翻地覆。正当他抬起头来要向张建勋递眼神的时候，可巧张建勋也正朝他这边看呢，四目相对，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彼此心领神会。他冲着张建勋咬咬牙，悄悄地做了个杀头的手势。张建勋心领神会，大喝一声：哪儿冒出来的酸秀才，竟敢在此口出狂言，欺凌我们大帅，来人呐，与我拿下。此言一出，他的几个亲兵答应一声，就向周培公扑过去了。可是他们刚刚扑到周培公身边，又都愣在那里了，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凶神恶煞似的金刚罗汉，也不是浑身颤抖的稀泥软蛋，而是一个一身正气凛然不可冒犯的天朝使臣，是个知书明理儒雅斯文的书生。刚才他那一席话说的那么在理儿，那么让人心悦诚服，如今大帅可没发话呀，要是拿错了人或者伤害了这位周先生，那我们可吃罪不起呀。就在这伙亲兵发呆之际，周培公不冷不热地撂出了一句：哼，主将面前部下可以任意发号施令，请来了客人却又要捆绑捉拿，王将军，你治军的本领在下今日可真是领教了。王辅臣陡然一惊，正要说话，张建勋却突然窜到周培公的面前：好小子，你想挑拨吗？哼，今天叫你知道知道俺老张的厉害。一边说一边就把周培公当胸抓住，擦了一下撕开了他的棉袍，周培公被他拉到往前打了个趔趄。张建勋向亲兵怒吼一声：给我绑了。亲兵们知道张建勋的脾气，不敢怠慢，连忙又拉又拽的把周培公拧起来了。就在这拉拉扯扯的时候，一道细细的红光一闪，从周培公身上当的一声跳下来一件东西。周培公双手已经被绑住了，一见这个东西掉下了，猛然挣扎出来，他扑倒在地，要用自己的嘴去衔起那个东西。张建勋手疾眼快，窜过来一脚踩住，又俯身捡起来了，放在手中仔细端详着。原来呀，是一枚用红线系着的罗汉钱。他看着看着，忽然淫邪的笑起来了：嘿嘿嘿嘿嘿嘿我当是什么宝贝呢？哼，原来是一枚小钱儿啊！堂堂大清国的抚远参议将军，身上只有这点财物。你别怕，俺老张金山银山都见过，不会昧了你的。哼，你就是把它给了我，也买不回你这条小命。不过看你把它挂在脖子上，贴在心口边，倒是十分真爱的啊。哦哦哦，对了对了，我明白了，一定是京城哪个姑娘送给你做念物的吧。怎么样，她长得漂亮吗？告诉我她住在哪儿啊，叫什么名字啊，待咱老张拿着这个念物去会他一会。 怎么样，你舍得吗？啊？张建勋正在那得意洋洋的说着笑着呢，不提防背后突然窜过一个人来，劈手夺过了那枚罗汉钱，又拔出剑来蹭蹭几下割断了周培公身上的绳子，把他护在自己身后，这才转过脸来怒吼一声：天使面前不准放肆，谁再敢胡作非为，我就宰了他。这一下变起仓促，厅上的众人谁也没料到，一时间竟都被这大汉的作为惊得呆若木鸡。周培公抬眼一看，这个救下自己的人正是奶哥龚荣玉。原来呀，自从周培公踏进辕门的那一刻起，龚荣玉就暗自下定了决心，不管怎么样拼死也要保护自己的奶弟，还要帮助他劝说王辅臣投降反正。他早就听人说过，裴帝在朝里做了大官，很受皇上的宠信和重用，这次平凉之战他可真是见识了裴帝的本领了。想不到他一个文弱书生竟能在千军万马生死搏斗之中指挥部下神出鬼没的打败了带兵30多年的王辅臣，更想不到这位奶弟竟敢只身闯入这虎穴狼窝，面对刀山油锅油烹杀头的危险，神情镇定地说出那一番惊天动地的大道理来。他是多么盼望王辅臣听了周培公的话能幡然悔悟，痛下决心做出明智的选择，向朝廷投降啊。可是王辅臣已经服软了，张建勋却跳出来了，又要在汪世荣的面前重演西安府里杀官逼叛的故伎。就在这时，见到裴帝身上落下的罗汉钱，他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了，因为这样的罗汉钱他也有一枚，也是时刻不离的带在身上，那是他们的老娘给他们兄弟俩的念物。记得还是在他刚满8岁的那一年，裴帝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老娘用红线绳穿了这两枚罗汉钱，珍重的挂在他们俩的脖子上，嘱咐他们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要像亲兄弟一样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当年因为他们家境贫苦，裴帝还要读书，自己不得已才投了军伍，临别的时候老娘把他们兄弟俩拉到身旁，抚摸着这罗汉钱，谆谆嘱咐他们：孩子，娘的命不好，也不能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宝家产，这罗汉钱可是娘的一片心呐，去吧孩子，去投军伍吧，等你裴弟长大了，我让他带着这枚罗汉钱去找你，到那个时候你们兄弟无论到了天涯海角，只要看到这枚罗汉钱，就像见到了娘一样，娘就在你们的身边。眼下自己的那枚罗汉钱还戴在胸口，可是裴帝的那一枚却被张建勋扯下来了，而且张建勋在放肆的嘲弄这枚罗汉钱，恶毒地辱骂自己的老娘，他终于忍无可忍了。裴帝危机，老娘受辱，龚荣玉他能不拔剑而起吗？这么一来，在场所有的人还都愣住了，包括张建勋在内，他也瞪大了眼睛盯着龚荣玉，实在不明白龚荣玉为什么突然向着这个姓周的。龚荣玉的心境张建勋怎么能知道呢？他这个人一向飞扬跋扈，除了汪世荣他谁的话也不听， 在军中，龚荣玉的职衔比他低，可是职务却比他高，而且从来不和他套近乎拉交情。他为这事儿啊，心里一直不痛快，一直记恨着龚荣玉呢。只是因为王辅臣信任和器重他，而龚荣玉的武艺也不比他张建勋差，所以他平常才不敢公开挑衅。前些天泾河大战，马一贵战死了，张建勋的部下是伤亡惨重，他失掉了帮手，也失掉了跳槽寻衅的本钱，这才不得不老实下来。想不到今天龚荣玉竟然当着汪世荣的面硬是夺走了那枚罗汉钱，夺走了已经擒拿到手的周培公，他能咽下这口气吗？所以龚荣玉的话音刚落，他就跳起脚来高声骂着：好啊，你小子难道要反了吗？说着唰的一下拔出佩剑，向着龚荣玉就逼过来了。与此同时，两个人的亲兵也都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将而拔剑相向，步步进逼。眼看着一场火并就要发生了，垂头丧气的王辅臣打了个激灵。他虽然不知道龚荣玉发火的原因，但是刚才汪世荣给张建勋做的那个小动作他看见了，张建勋粗野的话他也都听见了，周培公讲的那一番道理像火一样在他心头燃烧，他不能让部下伤害了皇帝的使臣，更不能让自己的军中出现火并的局面。就在双方即将展开格斗的时候，他猛然站起身来，怒斥一声：住手，都给我退下。回过身来又对周培公客气地说：周先生，您请坐，下边的弟兄们粗鲁无知，不懂规矩，让您见笑了。刚才先生所言虽然重了一些，却是句句在理儿。但既然你知道我犯了弥天大罪，无能治军，又为什么还要来见我呢？听了王辅臣的话，变了腔调。周培公心中暗喜，心说看来这王辅臣已经被我说动了，便诚恳地说：王将军，弥天大罪可以用弥天大功来补吗？皇上曾有名言：以往将军所做之事乃是受人愚弄，在万不得已之下才铤而走险的，只要将军弃暗投明，朝廷岂有不赦之理呀？只要你愿意立功报效，朝廷又岂有不用之理呢？周某和涂大将军愿以身家性命为将军作保。这事情一下子闹到这一步了，汪世荣在旁边可坐不住喽。王辅臣刚才说的这番话已经明显的透露出了愿意投降的心意，自己要是再这么干坐着不说话，那可就要全盘皆输了。所以周培公的话刚一落音，他就急忙站起身来接过了话茬：姓周的，你说的好听，你替王将军做保，嘿，谁又能替你做保呢？辅臣兄，你面前的这个人乃是凶恶奸诈之徒，你损兵丧子，苦头还没吃够吗？蒲海的3万兵马长途跋涉，又经了几场恶战，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辅臣兄，只要你再坚守两天，我带的50000精兵便可抵达平凉，与你生擒土海，报仇雪恨。将军身居三边要地， 翌日挥师东进，平定中原，创不世之伟业，难道不比当清朝的奴才要强过100倍吗？夫臣兄，你可要三思啊。在场的众将士听汪世荣说的也是头头是道，不由得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龚荣玉却走上前来问他，汪先生说别人不可相信，那你的话又有几分可信呢？龚将军不必担心，我汪世荣这次这一来呀，就不走了，我要在这里与辅臣兄麾下的所有将士同生死共荣辱。你放心，3天之内救援大军如果不能开到平凉，请龚将军砍下汪某这颗头颅以谢三军。龚荣玉还没说话呢，周培公在一旁微微一笑开口了，好啊，汪先生说的可真好，不过在下不明白，想问问你，你怎么知道有50000援兵开来平凉了呢？哼，笑话，他天大的笑话，这50000精兵是我从云贵亲自带来的，焉有不知之理呀？你亲自带来的，那你为什么不随军而来，却要只身入城呢？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特意赶到前边来报个信儿嘛。哦，照你这么说，你那50000兵马还在后边赶路，对不对呀？从云贵到此千里奔波，那不也是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马吗？至于说有50000人，那就更可笑了。吴三桂的总兵力是53万，30多万现在越州拔不出脚来，17万散布在长江汉水一带，还有不足60000人驻防云贵川3省。请问哪里还有50000精兵呢？姓周的，我们的兵马从哪里来，不必禀告你周先生。汪先生，你不说我替你说，你充其量带了不足10000的老弱病残，怎么撑得起是50000呢？你们星夜兼程奔袭3000多里，又怎么能撑得起是精兵呢？算了吧，汪先生，你就不要再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了。